抽一点空闲，挤一点时间，听一会儿圣书，让生命圣善。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。
若望一书第二部分，彼此相爱。若望一书三章十一至五章十二节，重申爱的诫命。原来你们从起初所听的训令就是，我们应彼此相爱，不可像那属于恶者和杀害自己兄弟的迦因。迦因究竟为什么杀了他？因为他自己的行为是邪恶的，而他兄弟的行为是正义的。弟兄们，如果世界恼恨你们，不必惊奇，我们知道我们已出死入生了。因为我们爱弟兄们，那不爱的就存在死亡内。凡恼恨自己弟兄的，便是杀人的。你们也知道，凡杀人的，便没有永远的生命存在他内。我们所以认识了爱，因为那一位为我们舍弃了自己的生命，我们也应当为弟兄们舍弃生命。谁若有今世的财物，看见自己的弟兄有急难，却对他关闭自己怜悯的心肠，天主的爱怎能存在他内？孩子们，我们爱不可只用言语，也不可只用口舌，而是要用行动和事实。若望一书三章十一节，我们又回到了爱的诫命，这是团体的基本原则。但这里以迦因为例，把邪恶、谋杀跟爱互为对比。存在一个人内心的仇恨，可以使人成为凶手，而凶手没有永生的生命。重演耶稣在若望福音中跟那些犹太人的争论。马窦福音把仇恨等同于谋杀，这解释了为什么若望福音里耶稣经常指责他的对手想要杀害他，尽管他们并没有明显的暴力行为。世界就像迦因，其行径是邪恶的。追随耶稣的人可以预期他们将为世界所憎恨，因为他们信仰耶稣，在生活中显示出爱的诫命，暴露了世界上隐藏的仇恨和消极无望。在若望福音五章二十四节中，耶稣承诺那些相信他的人已经由死亡进入了生命。若望一书三章十四节说，他们热爱自己弟兄的事实足以证明这出死入生真的已经发生了。通过耶稣为他们舍弃生命的典范，他们才认识爱，要过像耶稣一样的生活，也应当为自己的弟兄舍弃生命。这包括照顾他人的需要，类似雅各伯书二章十五至十七节提出的问题。作者问，一个人看见自己的弟兄有急难，却毫无怜悯的心肠，又没有具体实际的行动，天主的爱怎能存在他内？接下来的规劝是，爱要用行动和事实，而不能流于空谈。当一个团体走向精英主义，过分注重私人的内在灵修时，贫穷和无助的人通常是输家。为当时若望书信的团体而言，爱并不是情绪或感觉，而是以他人需要为主的实际生活。以心为裁判，在这一点上，我们可以认出我们是出于真理的，并且在他面前可以安心。纵然我们的心责备我们，我们还可以安心，因为天主比我们的心大，他原知道一切。可爱的诸位，假使我们的心不责备我们，在天主前便可放心大胆，那么我们无论求什么，必由他获得，因为我们遵守了他的命令，行了他所喜悦的事。他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的子耶稣基督的名字，并按照他给我们所出的命令彼此相爱。那遵守他命令的就住在他内，天主也住在这人内。我们所以知道他住在我们内，是借他赐给我们的圣神。我们怎么能肯定自己属于真理，并且在天主面前坦然无愧呢？若望一书三章十九至二十二节建议以心作为我们的裁判。如果一个人良心平安， 在天主前便可信心十足。这样说也许不太清楚，但在后面若望一书四章十八节中会有进一步的说明。他指出，圆满的爱里是容不下恐惧的。如果我们仍然害怕天主的审判，就表示我们还需要在爱里成长。内心没有恐惧，才表示我们的心与天主同在。天主比我们的心更大，他知道一切。这么说并不是为了要我们害怕，而是要给我们自由与平安。天主完全明了我们真正的意图，以及我们成行他旨意的渴望。这封书信的中心主题在若望一书三章二十三至二十四节中再次强调，天主的命令就是叫我们相信他爱子耶稣基督的名字，并且要我们彼此相爱。这两个诫命密不可分，那些服从的人会继续经历耶稣在我们内，我们在他内的亲密关系。圣神的临在即是确证，他重申了马尔谷福音十二章十八至三十四节中所说的爱的诫命，但加上了信德的条件。考验神灵，可爱的诸位，不要凡神就信，但要考验那些神是否出于天主，因为有许多假先知来到了世界上，你们凭此可认出天主的神。凡明认耶稣为墨西亚且在肉身内降世的神，便是出于天主。凡否认耶稣的神，就不是出于天主，而是属于假基督的。你们已听说过他要来，现今他已在世界上了。孩子们，你们出于天主，且已得胜了他们，因为那在你们内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。他们属于世界，因此讲论属于世界的事，而世界就听从他们。我们却是出于天主的，那认识天主的必听从我们，那不出于天主的便不听从我们。由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神和欺诈的神来。在一个充满圣神及神恩的团体中，神类的分辨是非常重要的，就是在我们的时代未能仔细分辨那些神恩领袖们的宣讲，也常造成悲剧。各式各样的人都可以看起来受到圣神的影响而说各式各样的话，这就是保禄在各地教会都面临到的问题。若望福音十四章二十六及十六章十三节把教导的职责归于圣神，许多作者的对头似乎也非常认真地看待此事。用什么标准来衡量他们的真假？作者警告他的读者应时刻保持警惕，并考验那些神灵，因为许多假先知已经出笼，这当然是指他的对头。生命记把那些借未知名神灵发言的人称为假先知。同理，承认耶稣基督已经在肉身内降世的神灵便属于天主，而那些不这样做的神灵则属于假基督。忠实于最初的启示是至关重要的，强调在肉身内降世暗示一些人否认耶稣的人性或肉体的救赎价值。圣言成了血肉，进一步体现在人道和社会中，就是照顾穷人、弱者及有需要的人，换句话说，实现在爱的具体行为中。作者显然认为那些不承认耶稣的便是属于世界，因为世界欣然接受了他们的教导，而关于耶稣的真理则是一个矛盾的标记，它是引起世界反对的原因。作者声称我们及若望的团体属于天主，凡是听从他们的人也一样属于天主，而那些不属于天主的则拒绝听从他们。这是一个正确诠释基督启示和讯息的问题。作者认为他的团体宣讲无误，并以此作为申述的出发点。真理之神等于他团体所持的立场，而欺诈之神则描述他的对头。一个耐人寻味的雷同是，古木兰团体相信有两位敌对的神，真理之神和不义之神。正如若望一书在此所指的，欺骗或虚假是那些反对天主的人的特征。天主是爱，可爱的诸位， 我们应该彼此相爱，因为爱是出于天主。凡有爱的都是生于天主，也认识天主，那不爱的也不认识天主，因为天主是爱。天主对我们的爱在这世上已显出来，就是天主把自己的独生子打发到世界上来，好使我们借着他得到生命。爱就在于此，不是我们爱了天主，而是他爱了我们，且打发自己的儿子为我们做赎罪祭。可爱的诸位，既然天主这样爱了我们，我们也应该彼此相爱。从来没有人瞻仰过天主，如果我们彼此相爱，天主就存留在我们内，他的爱在我们内才是圆满的。我们所以知道我们存留在他内，他存留在我们内，就是由于他赐给了我们圣神。至于我们，我们却曾瞻仰过并且作证，父打发了子来做世界的救主。谁若明认耶稣是天主子，天主就存在他内，他也存在天主内。我们认识了且相信了天主对我们所怀的爱。天主是爱，那存留在爱内的就存留在天主内，天主也存留在他内，我们内的爱得以圆满，即在于此，就是我们可在审判的日子放心大胆，因为那一位怎样，我们在这世界上也怎样。在爱内没有恐惧，反之圆满的爱把恐惧驱逐于外，因为恐惧内含着惩罚，那恐惧的在爱内还没有圆满。在这短短的一小段，爱字出现了27次。若望一书4章7节劝告我们要彼此相爱，因为爱来自天主，凡有爱的都是生于天主，也认识天主。事实上天主就是爱，天主先爱了我们，派遣他的独生子到世界上来，为我们的罪过做赎罪祭，我们因此借着他而得到生命。这不是一个富有诗意的梦幻或推测，因为天主以他的行动为爱，是众所周知的。请看旧约里天主怎样一次次忠告地信守了他的盟约。爱不是一个名词或形容词，而是动词，他既描述天主，也描述信友如何在耶稣内回应他。既然天主如此爱了我们，我们必须彼此相爱，才是出于天主的。不可见知天主的本质，左右了若望一书4章12至20节的经文。从来没有人瞻仰过天主，但如果我们彼此相爱，我们就会认识天主，他的爱在我们内将得到圆满。圣神的临在就是证明，这描述了一个转化的过程，因为爱的来源是天主而不是人类，存在于我们内的圆满之爱可以消除我们对审判日的任何恐惧，因为我们与天主的爱已合而为一。圆满的爱和恐惧不能共存，如果我们不害怕审判，就证明我们在天主内。若仍心存恐惧，表示我们的转化尚未完全。反思这段经文，应鼓励基督徒的传播福音和教导时，更多要强调如何实现天主能转化人心的爱，而不要描绘一个错误的形象，让人畏惧他的惩罚和审判。看不见的天主，我们应该爱，因为天主先爱了我们。假使有人说，我爱天主，但他却恼恨自己的弟兄，便是撒谎的，因为那不爱自己所看见的弟兄的，就不能爱自己所看不见的天主。我们从他蒙受了这命令，那爱天主的也该爱自己的弟兄。我们之所以能够爱，是因为天主先爱了我们，这可不是一个庞大的自助方案，爱别人就是爱看不见的天主，声称爱天主却恼恨其他人，是一派荒谬的谎言。一个团体与天主的关系如何，可由其成员的人际关系中反映出来，这对所有教会团体来说都是一个不断的挑战。爱天主，凡信耶稣为墨西亚的是由天主所生的，逢爱生他之父的也必爱那由他所生的。几时我们爱天主又遵行他的诫命，由此知道我们真爱天主的子女。原来爱天主就是遵行他的诫命， 而他的诫命并不沉重，因为凡是由天主所生的必得胜世界，得胜世界的胜利武器就是我们的信德。谁是得胜世界的呢？不是那信耶稣为天主子的人吗？几乎像一首副歌，作者重复他的信念，凡信耶稣为墨西亚的，凡爱父的，都是由天主所生。爱天主，遵从他诫命，使人能爱天主的子女。整个圣经传承一致认同，爱天主的就是遵行他的诫命，而他的诫命并不沉重。凡是由天主所生的，必能借着信仰耶稣是天主子而战胜世界，并分享他的胜利。见证与证人，这位就是经过水及血而来的耶稣基督，他不但以水，而且也是以水及血而来的，并且有圣神作证，因为圣神是真理。原来作证的有三个，就是圣神、水及血，而这三个是一致的。人的证据我们既然接受，但天主的证据更大，因为天主的证据就是他为自己的子作证。那信天主子的，在自己内就怀有这证据，那不信天主的，就是以天主为撒谎者，因为他不信天主为自己的子所做的证。这证据就是天主将永远的生命赐给了我们，而这生命是在自己的子内。哪有子的就有生命，哪没有天主子的就没有生命。耶稣基督有三个无懈可击的证人，水、血和圣神。可能是为了满足生命记所说至少需要两名证人的规定，在整个若望福音中，证词也是至关重要的。血和水的见证和十字架下的见证互为呼应，驳斥那些否认耶稣在肉身内降世的反对者。水和血也代表了耶稣的洗礼和死亡，及他降生成人的传教使命。圣神是第三个证人，他是真理之神，在团体中继续血和水的见证。古英文译本在若望一书五章七节加上了在天堂、天父、圣言和圣神，而这三位是一体。这句话是在第四、五世纪基督论争议时由手抄圣经者增添的，并不存在于现今最古老的圣经手稿中。